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是十二先知书入面的第十一卷，就是尾二那卷，一共是十四章的书，是211节的经文。在十二先知书入面，撒加利亚书是被认为是最难解释的一部书。当我知道是要讲十二先知书的时候，最令我头痛的一部书就是撒加利亚书。原因不是因为解释的问题，在这个系列我们说我们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是用经文的结构来解释经文，我们是用新约的使徒如何引用十二先知书来解经。因为新约的使徒都有圣灵的默示，所以我们照着他们引用十二先知书的方向来 解经的话，就一定不会解错。甚至我们说连埋作者的名字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经文。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靠自己的智慧来解经，我们相信这样的解经是绝对的正确。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头痛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篇幅一共是有14章的经文。那你说何西亚书都有14章的经文啫，但是撒加利亚书有样好不同，就是他一开始头六章的经文就有8个异象。你如果这个时间掌握得不好的话，你只是讲这8个异象，相信都已经是能够是用晒成篇道的时间。但是有一样好，就是撒加利亚书和哈该书的背景是一模一样，都是有关犹太人回归之后的事。所以我哋如果你想知道撒加利亚书的背景，你可以去听返我讲哈该书的背景，应该是一模一样。在哈该书，神叫哈该先知去是鼓励以色列人重启圣殿，而在到撒加利亚书就是神叫撒加利亚先知去安慰以色列人，而撒加利亚先知的名字就是神记得、神纪念。在到撒加利亚书一开始一章一节，经文就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亦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们见到时间上来讲是同埋哈该斯是一模一样，都是在到大利乌王第二年所发生的事，但是撒加利亚书就要比哈该书是迟了两个月。好多人，好多嘅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个圣经学者都认为，撒加利亚嘅爸爸系可能一早就死咗，所以好多时喺度圣经入边提到撒加利亚先知，都会系提到佢嘅祖父亦多，而佢祖父亦多亦都系一位祭司，根据尼希米记12章所讲，而撒加利亚先知本身就系有双重嘅身份，佢系先知亦都系祭司。就是好像耶利米和以西结一样。撒加利亚的祖父亦多，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在适当的时候，而比利家他爸爸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祝福。将他们三代的人的名字加在一起就非常之有意思，就是耶和华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是纪念，他会是记得，并且是祝福。撒加利亚这个名字是非常之普遍，在说旧约差不多就有30个人的名字叫做撒加利亚。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有很多的圣经学者都争论不休，究竟撒加利亚书是由几多个撒加利亚是写成，他们认为撒加利亚书起码是有三位撒加利亚先知来到写成。但我们等阵会见到撒加利亚书是有一个非常之精彩的首尾的结构，由一章至到14章全部书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若果是由不同的撒加利亚写成的话，这几个作者是要有很默契，要很同心来到合作才能够写到一个这样的首尾的结构。我相信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非常之的美，我绝对相信撒加利亚书只有一位的作者，而最大的证明就是有一位作者相信就是出自耶稣基督自己的口。 在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基督说，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的身上，从义人阿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说，这位撒加利亚先知他是死在圣殿，而又根据犹太人的经典Targum这部的经典著作，他们都说这位撒加利亚先知是死在圣殿。但是就有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就怀疑，他们说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位撒加利亚不是写撒加利亚书的那一位，而是在这约阿斯犹大王约阿斯的时候的一位撒加利亚。但是那位撒加利亚虽然都是死在圣殿，但是他的爸爸的名字就是爸爸是祭司耶和耶大，而不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他的爸爸是叫做巴拉巴。巴拉巴其实是跟我们今天的主角撒加利亚先知他的爸爸的名字比利加是同一个名，但是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因为是希伯来文希腊文的翻译有少少不同，但是这两个名字都是指同一个人，就是今天撒加利亚写撒加利亚书的这位作者的爸爸。另外有一个原因，耶稣基督用阿伯和撒加利亚来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阿伯是第一位在旧约殉道的人，而撒加利亚就是在旧约书里面最后一位殉道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用阿伯和撒加利亚来到做例子，而这位撒加利亚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撒加利亚书的作者。耶稣基督讲到这位撒加利亚那时候，他没有讲到是第几个撒加利亚，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心目当中，撒加利亚书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书是被认为是 末世的是末日的预言书，在旧约里面末世的预言书。我们知道新约末世的预言书就是启示录，但是在这里旧约撒加利亚书就是其中一部，另外一部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比撒加利亚书是讲耶稣基督的预言是比较多一点，但除了以赛亚书之后，撒加利亚书就是讲得耶稣基督的预言是最多的一部旧约书。以赛亚书我们知道是有66章的经文，但是撒加利亚书就只有14章的经文。由于撒加利亚书讲耶稣基督预言的准确性，有很多人认为撒加利亚书成书的日期其实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甚至是钉了十字架之后所写成。但是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元前300年，就在耶稣基督出世前的300年，撒加利亚书已经是被人是从希伯来文是译做希腊文，而摆咗入去是70士译本入面。所以撒加利亚书入面讲耶稣基督的预言绝对是预言，而不是后人是加上去。撒加利亚书是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至到六章，我刚才所讲的八个异象。全部八个异象神都在一个夜晚是给撒加利亚先知，在到11月的24日。有很多人说是撒加利亚发梦，这里不是发梦，其实是异象。异象和发梦有什么不同？异象就是一个人是还醒在这里，他是见到这些事，这个是异象。在经文里面是屡次出现说撒加利亚举目观看，我们知道他是醒在这里，甚至天使都要来是搏命是不给他睡觉，要叫醒他来到是看这些异象。我们知道这些绝对不是梦境。有很多的学者都注意到，在这里八个异象前面那六章的经文，撒加利亚先知的手法是跟其他的经文很不同。这个是当然的，因为你想想写异象的手法当然是跟其他的经文是很不同，绝对是不足为奇。 撒加利亚书第二个部分是七至到八章，是讲到有四个信息。而喺度第三个部分九至到十四章是讲两个默示。嗱，呢两个默示都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第二次来临是有关。万军之耶和华喺树撒加利亚书入边系出现咗五十二次咁多，就好似一年有五十二个礼拜一样。单单喺度第八章已经系出现咗十八次。嗱，撒加利亚书同个四字吓有好大嘅渊源，系充满咗四字喺度呢一个撒加利亚书入边，有四骑士，有四辆马车，有四角，有四象人，四风。甚至我哋讲嘅八个异象，你哋等阵都能够见到，系四对嘅异象，四pair 嘅异象。而喺度七至到八章，我哋话系有四个信息。喺度九至到十四章，虽然只系有两个默示，但系每个默示都能够系分开，系有两个部分，所以亦都系一共有四个信息。嗱，撒加利亚书其实同呢一个启示录系好相似。都是讲了很多末世的预言，但入面所用的象征、比喻、字眼同埋其他圣经书本入面都是很一致性所以当我们是解释启示录或者是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不妨做的就是将这些相同的字眼这些象征、比喻来到解释这些预言，因为66部书四十位的作者后面都有同一位的圣灵来到默示。如果我们这样来到解经，我们就是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是会帮助我们解经的准确的程度。撒加利亚书头那六章八个异象其实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当我们注意到是一个首尾的结构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我们可以一 pair 一 pair 地来看它。我哋知道首尾结构就是首同埋尾系有一个呼应，然后第二层嘅首同埋尾又有一个呼应。如果系咁样嗰阵时如此类推，第一个意象同第八个意象系有连带嘅关系，第二同埋第七个意象亦都有连带嘅关系，第三同埋第六、第四同埋第五一共系有四对嘅意象。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和第八个异象。第一个异象是有关四个骑士在这番石榴的 树林当中。我们见到是有四个骑士。有很多个圣经学者一见到四个骑士就会想起启示录的第六章，因为那里都是有四个骑士。但是虽然我不否认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要指出是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番石榴入面的骑士那些马的颜色是有两个红色、一个黄色和一个白色。而在启示录就是有白色、红色、黑色和是灰色。所以我们见到马的颜色是骑士的颜色是很不同。番石榴又有什么的意思呢？英文是 Myrtle Tree， 在这里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十节。在圣经里面是出现过有成十次那么多，每一次的有成四次，不是十次，四次那么多。每一次的出现都是同是神保证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对他们的祝福是有关。在这里这个经文也都不例外。第八个异象又是讲什么呢？第八个异象是有四辆的马车，我们见到个年代的关系，四个骑士，四个马车。在哪里啊？撒加利亚书的六章一节说他们是从两座山的中间出来这些山是同山，同造的山，同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是审判。其实这两个的异象加在一起不是很难解释。我们见到神是差派他的骑士、他的车辆是四处在这个地上来到是巡行，跟住返嚟嘅报告就係话全地都安息平静，一切都係照住神嘅指示喺度进行緊。神嘅计划、神嘅指示係乜嘢呀？我哋见到就係祝福就係呢个番石榴树祝福以色列人，同埋咩呀？审判，同係代表审判，审判列国。呢一个我哋等阵会见到去到九至到十四章都係讲一样嘅嘢， 神最后是复兴以色列人，是审判列国。第二和第七个异象，异象又是有连带的关系。我们先看看第二个异象。第二个异象在这里，撒加利亚书一章十八节，说撒加利亚先知举目观看，见到有四个角。我刚才说，这些不是梦境，是异象，就是因为这样。撒加利亚是举目观看，他是见到有四个角。四个角是代表什么呢？在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十九节是有解释给我们听，就是天使自己解释给我们听，说这些角是要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我们看到这些就是会攻击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敌人。在这里犹太人的经典他们都说角是代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度。其实这里很简单，我们看到四隻角就代表四个国家，就是和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一样。第二章但以理是用了一个铜像来代表四个国家，在第七章但以理书是用了四隻野兽来代表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跟住经文去到撒加利亚书的一章二十节，是讲到有匠人。匠人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文言文匠人就解释什么？是外父的解释。这里相信不是讲话有四个外父，这个匠人是有其他的意思。其实这里是讲到工匠，因为你看看一章二十节讲什么？这些匠人是会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能抬头，但这些匠人来要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国。这些匠人不单止是打散是犹大国，他连其他的国家都会打散。这里给我们见到的就是这里所讲的匠人，其实就是国家的元首、国家的领袖，是国家的王。就是好像尼布甲尼撒一样，甚至尼布甲尼撒都是成为神手上的一粒棋子。在这里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一节，我们见到经文说，我耶和华所立所高的古列，我才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古列是波斯王，都是被神来到是赐他权柄，以致他是能够是打败列国。我们见到这一切都操纵在神的手里面，就是好像第一个异象和第八个异象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进行的。第七个异象又是讲些什么呢？第七个异象其实和第二个异象是有连带关系。第七个异象是讲到有一个妇人在一个大的凉气里面，哇，个凉气很大，连人都坐到在里面。跟着天使又要来解经了，说这个是代表是罪恶。跟住有两个妇人出嚟，两个妇人有翼嘅，将呢一个凉气系搬咗去示拿地呢个地方。你话示拿地喺边度啊？示拿地就系代表巴比伦。我哋见到示拿地就系所有嘅假嘅宗教，就系由巴比伦嗰度出嚟。我哋知道当时旧时嘅巴别塔就系喺示拿地呢个地方。而讲到示拿地，我哋讲到巴比伦，令我哋諗起喺度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八章所讲嘅大淫妇巴比伦。这个大淫妇巴比伦就係代表喺度末世有一个係普世嘅政治、经济、宗教嘅一个政府。突然间我哋一见到呢啲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所讲嘅，突然间我哋就能够明白晒点解会系一个妇人坐一个凉气入面，因为系大淫妇巴比伦。点解系去示拿地啊？就系巴比伦咁嘅意思。连埋嗰两个妇人有翼，你唔好以为佢哋系天使，佢哋嘅翼系冠鸟嘅翼。冠鸟就使我哋谂起启示录第十八章所讲有污秽可憎嘅雀鸟。 所以全部加埋晒一齊，我哋見到就係好清楚嘅一幅圖畫，就係講緊啟示六十七、十八章嘅大淫婦巴比倫。嗱，我哋見到呢度所講嘅第二同埋第七個異象，就話俾我哋聽，無論喺世上嘅列國啊，好似巴比倫、馬代波斯、希臘、羅馬呢啲咁嘅國家，一個跟住一個，亦話係去到末世，好似大淫婦巴比倫咁樣嘅一個世普世嘅政治宗教嘅呢個勢力，全部都係喺度神嘅掌管之下，係神俾佢哋嘅力量，係神俾佢哋嘅權柄嚟到係得到呢個勢力，但係一切都係操縱喺神嘅掌握之下。呢、這個就係第二同埋第七個嘅異象話俾我哋聽，而同埋第一同埋第八個異象都係有連帶關係，就係神係掌握一切。第三同埋第六個異象又係講啲乜嘢呢？第三個異象係講到準繩。我哋講阿摩斯書嘅時候都有講過，準繩就係神要嚟量度人嘅標準，所以可以講得係神量度人嘅標準，佢嘅準則。而第六個異象係話有飛行嘅書卷，這個飛行嘅書卷係長二十爪，係闊係十爪。嗱，呢一個尺寸啱啱就係喺度會幕入面至聖所嘅大細，二十爪乘十爪。所以呢度所講嘅呢個書卷係由至聖所係由神嗰度出嚟，亦都係一樣，神係要用佢嘅話語嚟到係審判人。喺度撒加利亞書五章三節係講得好清楚，有人犯罪嘅時候就要按著卷上嘅話嚟到係除滅佢。所以我哋見到第三個異象、第六個異象都係講到神嘅準則，佢嘅標準點樣先至係能夠係被神接納、被神接受。但係你話呢、這個唔係新約嘅教導喎，新約嘅教導唔係靠我哋嘅行為嚟到係被神接受嘅噃啊！所以我哋要睇埋第四、第五個異象係講啲乜嘢？第四個異象係講到大祭司約書亞。他站在神的面前，有撒旦在他右手边在那里指控他。而约书亚是穿住了污秽的衣服，神叫天使是除去他污秽的衣服，帮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其实约书亚是代表以色列人，污秽的衣服是代表他们的罪。这里除了污秽的衣服，是代表是要脱离罪业，是要赦免他们的罪业，是救赎的意思。而在这里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我们看到经文说他们就好像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是柴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好像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避免神的审判，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这个亦都令我想起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讲到神是会打救以色列人，就是好像在狮子的口里面是将两条腿和半只耳是抢回来一样。在这里撒加利亚书三章九节说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业。怎能够一日之间除掉他的罪业？肯定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这个是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在这里第五个异象说在这里灯台上有七盏灯，而每盏灯是有七个管子，是通到去两旁的两棵的橄榄树，那些橄榄油就不断地样是流到这七盏灯的里面来到是继续燃烧。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油是代表是圣灵，就是好像在马太福音第25章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童女的灯里面是有油，是有圣灵，以致是新郎是来到是接了他们，但是有五个是愚蠢的童女，他们的灯里面就没有油，以致他们是没有去被这个新郎是接到。在说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六节，神同所罗巴伯讲，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其实第四和第五个异象 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是意思在里面。啊，我们看看在第四个异象讲到大祭司是约书亚，他是有祭司的身份。第五个异象是讲到所罗巴伯，他是有王的身份。你将这两个人加在一起，你就见到是讲紧一位是又有王又有是祭司的身份。啊，这位当然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如果你说啊，我都不是很信啫，你看埋第六章 的下半章。啊，经文讲到大祭司是约书亚被加冕。啊，你说这样都得，祭司都可以被加冕，那就集了王和祭司的身份是一身。啊，你见到在圣经里面，王和祭司的身份是从来不会混淆的。好像是乌西亚一样，乌西亚王，啊，他为了要自己是献祭给神，以致立刻神就给他有麻风病。我们见到神啊，这个王和祭司的身份永远不混淆。所以我们见到约书亚不是告诉我们他是会成为王，他的加冕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他不可能变为王，他亦都不是犹大人支派，犹大支派的人。但是这里是有个象征告诉我们，指住的是那一位又有王又有祭司身份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见到八个异象其实是很清楚，一切在神的掌握当中在进行着，无论是当时的国或者是这个末世的国，而神已经是预备了一位救主给我们，这位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会赦免我们的罪，以致我们每个人都会是得到他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当神给了撒加利亚先知是有八个异象之后，有两年是没什么启示，跟着有人从伯特利来到是问是撒加利亚先知关于禁食的问题，于是又带出了有四个讯息。为什么会有四个讯息啊？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文有帮我们来到是分段。每一次是一个新的段落的时候，经文就会说神的话是临到我或者临到撒加利亚先知。所以很容易是给我们分段知道有四个讯息。第一个讯息就是跟禁食有关。那些人问他说，我们已经成70年是被掳在巴比伦，每五月和七月我们都会哀悼，我们都会禁食。但现在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我们还需不需要来到禁食？神透过撒加利亚先知跟他们说，说你们禁食岂是为了你们有悔改之心，岂是为了神是为了你们有悔改之心，完全都是空有外表，有姿势没有实际。这里是带出了第二个讯息，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有悔改之心，就是因为神给他们知道他们亡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不公义，他们是欺凌孤儿寡妇，他们是谋财害命，他们是不听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才遭到亡国，遭到被掳。跟着神跟他们说，说你们会有一天会复兴，这个是神的旨意，他们会复兴。神说我会是回到去锡安，神说我会是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去耶路撒冷，你们现在回来的五万人都不够，但是将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回来耶路撒冷，你们会有丰收，你们会有太平盛世。跟着最后一个讯息，神跟他们说，说你们本来你们是有禁食是哀恸，但是神说将来的日子你们是会有喜乐，你们会有喜宴，万国的人都会来是寻求归向耶和华，来到敬拜神。这个时候我们就见到就是千年的国度，就是有喜宴的时候。这个问题很明显就是给我们见到，究竟犹太人怎样能够从禁食能够是变成了有喜乐的筵席，怎样能够是从他们的亡国能够是变成了复国。那个答案其实在到第九至到第十四章是指向尼赛亚，指向耶稣基督的预言。那我们见到第九至到第十四章是有两个默示，这两个默示都跟尼赛亚和耶稣基督是有关。第一个默示是跟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有关，第二个默示是 同呢一个耶稣基督第二次嘅来临系有关。我哋先睇睇第一次嘅来临，喺度九章同埋十章讲到尼赛亚，讲到耶稣基督嘅降临。喺度第十一章讲到尼赛亚耶稣基督嘅被拒绝被弃。呢、这个就喺度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所讲。耶稣基督嚟到自己人嘅地方，自己人倒不接受他。我哋见到第二个密事是有关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亦都是分开两半。第一半是十二同埋十三章，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悔改。我哋以前都讲过，以色列人要先是认罪悔改，耶稣基督才会回来。在讲何西亚的时候都讲过，何西亚书的五章十五节，神要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神的面，然后神才会回到原处。这里所讲的就是犹太人的悔改。悔改了之后，尼赛亚耶稣基督就会再一次来临，这个是记载在第十四章。我们刚才是讲过，由于是这个撒加利亚书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是这么准确，很多人都认为是耶稣基督是来到世上，甚至是钉了十字架之后才是写成。其实撒加利亚书成书的日期是公元前的五百年，是耶稣基督出世前的五百年。而在耶稣基督出世前的三百年，公元前三百年，撒加利亚书已经是从希伯来文被译做是希腊文，黑字白字地在这个七十字译本。所以我们见到这里所讲的绝对是预言，而不是后人加上去。我们先看看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预言，是在这第九章。在这九章一至八节是讲到当时国际上的舞台的情形。跟住在这九章九节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经文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们见到这里是预言耶稣基督是进入耶路撒冷城，是以王的身份是进入耶路撒冷。这一件事在四福音书里面是很重要，所以四部福音书都有提及到。而在但以理书亦都有关系耶稣基督的来临，还不单止添，还告诉我们听实实在是什么日子耶稣基督回来。在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五节经文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我们见到这里告诉我们听，当是阿达薛西王下令可以重起耶路撒冷城，直至到耶稣基督回来是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这个就给了我们是有个启示，怎样能够计算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会进入耶路撒冷城。我讲过有篇道叫做日月星宿都传扬基督的救恩，在这里面我是跟大家讲你怎样能够是计算得到。而那一日正是公元的三十三年的三月三十日，耶稣基督就骑住驴驹子去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一日啱啱是逾越节前的五日，就在五日后的逾越节，耶稣基督是被钉十字架，是成为你和我的代罪羔羊。你看看圣经真的非常非常之准确，无论是撒加利亚书，无论是但以理书，都是有准确的预言。在书第十章是讲到尼赛亚耶稣基督是好牧羊人，好有趣。在约翰福音亦都是第十章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好牧羊人。在第十章的开始，一开始神就说，犹太人的领袖都是坏的牧羊人，而神说我要代替他们，我要以好牧羊人来到代替他们。撒加利亚书的十章二至到三节。而这位好牧羊人有什么特征啊？在到撒加利亚书的十章四节说他是防角石，是钉子，以赛亚书的二十二章二十三节，他是真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这里有很多的象征，有很多的比喻，我们都没有时候一一去解释。 但是我们见到这里所讲的的的确确是耶稣基督，而最明显的就是他是我们的防角石。这个就在这里新约很多的这个书本都有话给我们听。跟住喺度十章五至到十二节，话尼赛亚将会带领以色列人得胜。哇！你话咪主，你话唔妥，杂主，你话吓圣，几时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冇帮以色列人系得胜啫？耶稣基督系为我哋钉十字架，边度有带以色列人得胜啊？嗱，这个原因就系因为以色列人系冇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佢哋有接受嘅话，耶稣基督就会是带领他们是进入神的国，天国就会立刻的降临。在这里第十一章是讲到尼赛亚耶稣基督是被遗弃。在这里撒加利亚书的十一章一至到三节是讲到若果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后果，就会从黎巴嫩、巴山、约旦都会全部被毁灭。这个正如是耶稣基督自己的预言，他说耶路撒冷 会被毁灭，圣殿是会被毁坏，一块石头不会留在另外一块的石头上高，马太福音24章的二节。跟着在11章的四至到六节，就是好牧羊人和坏牧羊人的比较。坏牧羊人是不理这个羊的死活，他们只是顾自己的利益，他们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但是好牧羊人呢，是愿意为羊来到舍命。在到第七至到十四节，神叫是撒加利亚去扮演好牧羊人的角色。他手上是有两支杖，我们见到诗篇第二十三篇告诉我们听，牧羊人的手里面是有两是有杖和杆。杖是比较短啲，是比较粗啲，是要嚟打走嗰啲系袭击羊群嘅豺狼啊，同埋第啲嘅凶猛嘅野兽。这个可以讲得系荣美嘅杖。另外有杆系比较长、比较幼，而且个头嗰度系有个勾，要嚟嗰啲羊系走歪路嗰阵时系勾翻佢哋过嚟，聚集翻佢哋一齐。这个可以讲系联索嘅杖。但系好可惜，我们见到好牧羊人是被三十块钱来到是出卖了。在这里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三节，说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的美好的价钱是丢给摇户，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耶户了。摇户了，我们这里见到是有三件事很有趣。是讲到是出卖这个好牧羊人，出卖这个尼赛亚耶稣基督的价钱是三十块钱，但是这个交易是在到耶和华的殿里面的交易，而且最后这个价钱去了摇户那里。哇，拗晒头，你说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是这样？直至到你去读是新约马太福音26、27章，你见到犹大当他准备去出卖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去圣殿那里见大祭司，他说如果我将耶稣基督交给你们，你给我多少钱，有什么好处？他们就跟犹大说，你会得到三十块的钱，银钱。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6章15节。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大就是找机会来到将耶稣基督交给他们。最后耶稣基督被捕，是定了罪，犹大就后悔了。他是拿回那三十块钱，他走到去圣殿，他跟祭司和长老说，他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是有罪了。马太福音27章3至4节。他说我有罪。那些祭司和那个长老说，关我们什么事啊？你自己走去承担你自己的罪。所以犹大就走出圣殿，他首先将那些三十块钱抌在圣殿那里，然后走出圣殿吊死了自己。祭司拿着这些钱，他们说这些钱我们不可以放在银库里面，因为这些是血价，是血钱。后来他们又想到一个计谋，就是原来在神的律法当中是说，如果有外邦人在你的地方到死了，你可以是用这些钱来帮他买一块地来葬他。 於是他們就同搖戶買了一塊田，將是猶大葬了。然後這一塊田到了 馬太的時候，仍然被人叫他做血田。我們看到，哇，完全符合了撒加利亞書十一章十三節所說的那三件事。有人說沒有可能的，一定有陰謀，現在都很流行的陰謀論，一定有陰謀論。唯一的陰謀論是什麼？是大祭司和猶大兩個是夾計來到是搞到這件事，完全是跟撒加利亞書十一章十三節所說的一模一樣。但是有沒有這樣的可能？猶大會不會為了這樣就是吊死自己？這個大祭司又會不會肯去特登做到出來是跟撒加利亞書十一章十三節一樣，以致人家可以說給我們見到原來耶穌基督真是他們的尼賽亞？會不會這樣做呢？絕對沒可能。我們在這裡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九節，馬太告訴我們，這個就應驗了耶利米先知的預言。有人又會說，哇，是不是馬太擺烏龍啊？剛才我們先說是撒加利亞書，為什麼會現在馬太會說是耶利米先知的預言？其實在猶太人的經典，在 Talmud 就是塔勒木，這個先知書是以耶利米先知的耶利米書是第一部，是代替了所有的先知書，所以我們代表所有的先知書。所以我們見到當經文說是照耶利米先知的預言，其實的意思就是說照先知書裡面的預言是一樣這樣的解釋。跟著我們見到在第十二章就是講到耶穌基督第二次的回來。我們說耶穌基督第二次回來有什麼的 requirement， 就是要以色列人悔改。所以在這十二章是講到以色列人的悔改，在這一至到九節十二章是講到神會是激動列國來到攻打以色列。這個我們在這很多的先知書十二先知書我們都看到，例如是這個約珥書，例如是何西亞書，差不多每部都有講到。而最後神是會幫以色列人是得勝。在這十二章的第十節就是又是一個很有意思很準確的預言。在撒加利亞書十二章十節說，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曉冠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責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受苦如喪長子。哇，這裡說的是什麼？有一天以色列人是會為耶穌基督而悲哀，知道是他們將他釘在十字架。被責的是什麼意思？所責的是什麼意思？責就是釘刺穿的意思，刺穿手腳是釘在十字架，是他們將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所以經文告訴我們，男同男女同女會在一起來到是悲哀動，來到是哭泣，就是因為他們知道是他們親手將耶穌基督釘上十字架。我們亦都見到神話會將他的靈曉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剛才已經講過了，在這裡第六章第四五六章我們都見到。但這裡又一次講到神話要將他的靈曉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有神的靈來到感動我們，來到認罪悔改，跟住真正接受耶穌基督，神就會將他的靈曉冠在我們的身上，入住在我們的身上。這個跟新約的這個教導是一模一樣。但有一樣要指出的，剛才就是說這裡有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預言。我們知道是這個撒加利亞書是在公元前五百年寫的，那時候連是羅馬帝國都未形成，那陣時根本沒有人知道釘十字架究竟是什麼的刑罰。在那陣時的死刑就是用石頭來到死人，這個是根據是神的律法書。所以我們見到這個絕對是一個非常之神奇的一個預言。這一切都要到撒加利亞先知五百年後才發生。在這個撒加利亞書的十三章八節講到，雖然以色列人是會是認罪悔改是得救，但是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會滅亡。我們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納粹黨是殺了三分之一的猶太人，在這裡末世這個敵基督是會殺死三分之二的猶太人，其他的三分之一是要好像煉金一樣是被熬煉，而最後神說他們必求告我的名，我必應允他們，我要說這是我的子民，他們要說耶和華是我們的神。嗱，呢一節嘅經文非常之熟耳啊，熟口熟面熟耳，喺邊度見過啊？喺度何西亞書度見過。嗱，我哋見到真係十二先知書係全部係連貫喺一齊，有一個共同嘅信息：猶太人係會悔改，耶穌基督係會翻嚟，係救贖佢哋。而最後，我哋見到十四章就係講到耶穌基督再次翻嚟，係建立呢個尼賽亞嘅國度。建立这个千年的国度。尤其是在14章第四节，是我们也都是讲过很多次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会是立足是在这里橄榄山上高。而橄榄山是会裂开，由东去到西裂开，一半是移向北，一半是移向南。而中间有一条很深的这个山谷是被以色列人来到逃跑。我也都讲过在这里橄榄山有人发现是有地震的裂痕，跟圣经所讲的一模一样，就是等待耶稣基督的脚是立在这个橄榄山上，是将它分开。圣经告诉我们，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的六节，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这里所讲的是三光，是太阳、月亮、星星都会没有光，地会有地震。如果你記得我講日月星宿都傳揚耶穌基督的救恩的時候，我都講過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時候，這一樣的事情有發生到。原因這些是代表審判，但是末世的審判來臨的時候，這些審判就會臨到那些不接受耶穌基督的人的身上。當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時候，這些審判是臨到耶穌基督的身上，因為他是我們的代罪羔羊。但是末世不接受的人就会要自己来到接受这些刑罚。所以我们看到尼赛亚会来 是建立他的国度，到时万国都要来敬拜，到时一切都要归耶和华为圣。这一个就是撒加利亚书最后告诉我们听。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都想知道究竟前面那六章的书，那八个的异象，同埋后面九至到十四章那两个的密事，究竟有啲咩嘅关系？我哋讲过那八个异象是有关当时世上的国度，直至到去到末世是有呢个大淫妇的巴比伦，是代表末世的政治的宗教的一个势力，全部都操纵在神的手里面。而两个密事我们见到是神的国里面发生的事，是神的这个计划，他计划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第二次来临。一个是有关世上的事，一个是有关神的计划。我们也见到八个异象和是两个密事，中间是隔住第七、第八章。可以说得那八个异象和那两个密事本身就是有一个首尾的呼应。我会将这两个的首尾的结构都放在讲义里面给大家来到慢慢是欣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很有趣，我们不妨是将两个的首尾结构搭在一起，好像是两块饼，你将它搭在一起来到看。为什么要搭在一起来到看？因为你一方面能够见到世上在发生什么事，另外那方面你能够知道在同时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怎样。举个例，例如第一和第八个异象，我们见到神是差派他的使者到处去巡游，回来得到的结果就是说样样都是安息平静，照着神的计划在这里进行。神的计划是什么？刚才第九章至到十四章讲到神的计划就是要这个尼赛亚回来，是建立他的国度，是要祝福以色列人能够得到复国，能够是要来到审判是列国。这个是我第九至到十四章见到。但是第一和第八的异象我们都看到， 这个番石榴的树代表什么？给以色列人的祝福。铜的山代表什么？给列国的审判。第二个异象，我们见到有四个国代表是四个国家，我们说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是吗？但是很有趣，当你看回在这里这个两个密室的首尾结构和第二个异象同一个位置的地方，是讲什么？是讲耶稣基督骑着驴驹子是进入耶路撒冷城，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就是当这些国家一个跟着一个出现，去到罗马帝国的时候，耶稣基督就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在说第七个异象，讲到在凉气里面的妇人，我们说是代表最后的巴比伦，这个是有政治经济的一个是政府。我们知道讲这一切的这个预言是在启示录的十九章是讲什么？是耶稣基督是回来是带领以色列人得胜。而如果你看在这个两个首尾结构，刚刚在这九至到十四章两个密室那个首尾结构和第七个异象同一个位置，是讲什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是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非常非常之有趣。跟着第三和第六个异象，我们说是神的标准，是量度人，好像那个是准绳和那个是飞行的书本，都是神量度人的，是他的话语，是他的律例典章。但是如果我们再看看两个首尾结构搭住，刚刚在第三和第六的异象，九至到十四章讲紧什么？是讲紧好牧羊人。两度都讲紧好牧羊人，好牧羊人的出世，好牧羊人的出现和好牧羊人的被杀。所以我们见到这个神的标准怎样能够是为他喜悦，他怎样是来到是接受人，是完全是在乎接不接受好牧羊人。那些接受好牧羊人的，他就会用他的灵是浇灌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在撒加利亚书是不断地出现给我们见到。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来到看看，就是在这两个首尾的结构最中心的地方，指着有四节的经文。这四节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四节经文是讲什么，是撒加利亚书的最中心的思想。三章九节说，要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怎能够一日之间除掉罪孽？怎能够瞬眼之间是除掉罪孽？这里不是讲紧人的行为，这里是讲紧是接受那一位尼赛亚。在说这个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一节，也都是讲同一样的东西，必给大卫家一个全员，洗除罪恶与污秽。是洗罪，是一夜之间将罪是洗脱。这个是神的救赎，这个是恩典。任何人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他们的罪都能够是立刻是被赦免。有人说这里是讲大卫家，但是如果你看回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你可以知道所有是以信为本的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相信这里也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讲。最后在这里经文最中心的地方，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六节，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灵，是神的灵。跟住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我必将这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所有接受尼赛亚、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身上都会是被神的灵浇灌，以致我们是能够是照住他的话语来到行出来，来到是荣耀他。不是说我们是靠行为来到得救，但是得救了的人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是带领我们能够行出神的话语。我们见到撒加利亚书真是旧约的入面的一部福音书，这四节的经文入面所讲的全部跟新约的福音是一模一样。这个给我们见到神的大能。讲到神的大能，真是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入面。我们见到两个的首尾结构，一个在这世上发生的事，另外一个九至到十四章，就是神的一切的这个是他的计划，是照着他的计划在这里进行着。 我哋见到撒加利亚书系充满咗四字，我哋话吓有好多四啊，四系代表乜嘢啊？四系代表系神嘅创造，神喺四日之内系创造咗天地宇宙，争在系未做动物同埋人，但系一切嘅宇宙万物都已经系做咗，系代表系神嘅大能。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日嘅呢个题目主题，撒加利亚书就系神嘅大能同埋佢嘅掌权。但我哋呢位神唔系话佢就系高高在上吓，唔理世上发生乜嘢事，而系佢系一位眷顾人嘅神啊。我哋知道撒加利亚先知嘅名字就系神纪念、神记得，所以佢差派佢独生子嚟到世上，为你为我嚟到系赎罪，亦都系同样佢系差派撒加利亚先知嚟到系安慰以色列人，就系透过撒加利亚书嚟到安慰佢哋。点能够透过撒加利亚书嚟安慰佢哋啊？俾佢哋知道佢哋嘅禁食会变成喜宴，俾佢哋知道佢哋嘅亡国会变成复兴。但系佢哋要注意嘅就系佢哋要接受嗰一位尼赛亚，佢哋要认罪悔改，接受尼赛亚。嗱，我哋见到吓喺度撒加利亚书入边，俾我哋见到清清楚楚耶稣基督第一次嘅来临，骑住驴驹子系进入耶路撒冷城。由于他第一次来临的准确性，我们能够相信他第二次的来临都一样是这么准确，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不单止撒加利亚书是安慰以色列人，也都安慰我们，我们也都在一个很动荡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见到有疫情，我们见到有很多的这个末世的这些的灾难就快是临到我们，但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照紧神的旨意，照他的计划在这里进行紧。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撒加利亚书，感谢你给我们这一部充满了安慰的书。我们见到你是掌权的，世上是发生紧是事情一个跟着一个这样在这里发生，但是你亦都有你的旨意，有你的计划，冇嘢系能够超过你的计划，完全所有嘅嘢都系照住你的计划而行，就好似嗰四个使者翻嚟话，一切都系安息平静，照住你的旨意喺度进行紧。主啊，我哋实在感谢你呢一位爱我哋嘅神，差派你嘅独生子嚟到世上，为我哋钉十字架，亦都系预言佢会再一次嘅翻嚟。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是这样我们是能够是有这个信心，就算是见到有危难，见到有灾难的时候，我们亦都仍然能够是有个平静的心来到是度过这一切的灾难。愿我们都能够继续这样在我们成圣的路上继续跟随你，继续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给我们你的安慰，你就是那位大能掌权的神，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